烟火三月。
每次都是坐火车从一个城市游弋到另一个，又从另一个飘到下一个，就这样一直都没有停止过。虽然很累，但是我不想歇息，我只希望火车永永远远都不要到达终点，最好一直不停轨。我喜欢那种眼前的所有东西一点一点的消失，再也无法抓住的感觉，真的。她是一个爱夜的女人，对于漆黑，最好冰天雪地的黑夜，可谓是她的挚爱。谁也弄不清楚，如此清丽的她为何这般的崇尚黑暗，谁都不知道。我总是在想，也许连她自己也不清楚吧。我和她相识一场舞会，那是大学还都没有毕业，她大三，我大二。因为年纪的缘故，我们都没有说过话。可是对于他的那些叫人咋舌的事迹，在我刚刚入校的时候就略有耳闻了。别的学姐告诉我，他是系里的文艺部长，跳得一身好的芭蕾，他的成绩特别的差，可是他的英语却很好，读得一口正宗的伦敦音。他这个人特别的不尊敬师长，在考卷上写骂监考老师的话，后来闹到系主任那儿，却没把他怎么着。我还知道有很多男孩子追求她，好像曾经也有一个男朋友，却是和一位来自遥远天边的男生，我没有见过，可是很多人说他们很好，后来不知道怎么了就分开了。他又跟了别的学校的男生。我还知道一个秘密，他酗酒，而且很凶的那种酗酒。每天早晨我洗漱的时候都要经过他的房间，我经常看见他一个人就那么独自地站在窗户边望着什么。我们的校园后是一片墓地，那是在一座山上，至今还可以隐约地看见一些墓碑。我很想问问他到底看见了什么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。这样的日子持续到了我入校的第二个学期的三月，从那以后我就很少看见他，直到那场舞会。他是大专班的三年制，正好轮到那年毕业。舞会的前两天见他回来过一次，在寝室里忙活了些什么，他走了。舞会那天应当是五月的端午节，傍晚吃完饭，寝室里的校姐们就开始结伴去我们学校的舞厅。大约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就只看见所有的人不约而同的将目光移向了门口。我探过脑袋，天哪，他来了，他将自己打扮成乱世佳人里的斯嘉丽。我形容不出来当时的他，美得炫目，出尽了风头。但是除了他带来的那个高个子男生和他跳了一段华尔兹以外，他只是静静地坐在离我不到一米的地方。那是我第一次那么近地看他，对于他的相貌，我只能说很特别，没有别人说，别人是怎么说来着？说他很妖艳，却又有一种无法言喻的致命的吸引力。后来的相处中，我才知道那种感觉就是，不管你是异性还是同性，见到他那个样子就很想保护他、疼爱他，好像他随时随地就会从你的眼前消失不见了，再也寻找不到他了。坐了一会儿，他扭过脸来冲我咧嘴一笑，问了一句，请问你戴手帕了吗？我没有带他的习惯，就从小手袋里掏出一张纸巾递给他。他冲我又是笑了一下，嘴角往两边翘起，下巴的两旁切着两个小酒窝。我那时明白什么叫做里窝浅浅，很是舒服的感觉。他问我为什么不去跳舞，我耸了一下肩，告诉他我不会呀。就这样相识了，他答应我毕业前教会我华尔兹，他说以后每天都会在寝室等我的，让我晚上找他练习。笨拙的我只是学会了瘸腿的华尔兹。他就要毕业了，他给了我他的传呼的号码， 便在一个很黑的夜晚走了。离开的时候是我送他的，临行前他吻了我的额头，好冰的嘴唇啊。余下的日子里便只剩下我自己了，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戏码。虽说大学的生活是很丰富的，可是天生好静的我怎么也无法融入。我喜欢活在自己那个黑白的世界里，有的时候着急了就给他打个电话，开始饿的时候他还是会回电话跟我聊天，关于饿的感觉。后来又两三个月的样子，没有了任何的音讯，只是在我生日和圣诞节的时候寄来了漂亮的卡片，几句简短的问候，仅此而已。快放寒假的时候，他突然来了一封信，给了我他家的电话号码。剩下的两年多的日子里，我打过五次电话，可是有三次是他妈妈接的，但每年都会有很特别的卡片给我。于是我按上面的地址写了一封信给他，我告诉他我很想他，没有原因的想念。我还告诉他，我和那晚与他一起舞蹈的男生恋爱了，我知道那就是他的那个外校的男朋友。他的那个男朋友，这成了我的习惯，我总是爱那样叫的。他是本地人，在师范大学上的音乐系，在他走的第九个月，也就是我的大三的三个月，他突然打电话到我的寝室约我出去玩。好奇怪，我问他是怎么知道我的号码的，他望着我半天说了让我好失望的两个字：秘密。不知道怎么的，虽说我知道他是他的男朋友，甚至还和他同居了，但是我一丁点也不反感，也许正是因为他是他的男朋友吧。恋爱的日子是美好的，也是迷茫的。我们从来不说以后的事情，从来不给对方任何的许诺，只是在每个周末他会来我们学校接我到他家去。在那个小房间里，我也总是在他忧伤的吉他声中感应许多我无法透视的无奈。他的吉他玩得很好，而且还告诉我他很会弹钢琴。他问我会不会跳舞，我说我不会跳华尔兹，但是来一段芭蕾还是可以的。他高兴极了，在我们相识96天的时候，他非要来纪念。那是哪门子的纪念日啊，他带我去了他以前工作过的那个酒吧，由于和老板很是熟悉的原因，那晚老板特意为我们安排了一个专场。那里有一架很大的钢琴，我只是在音乐会上见过的，酒吧里没有客人。后来我跳的整晚的芭蕾，直到脚尖痛的不能粘住地板才离开。也就是从那天开始，我注意到他老是爱说，他爱说起他，还总是找我们两个相似的地方。他告诉我，你不知道，你跟他很像，真的很像，我老是把你当他了。其实我明白他爱的是谁，因为每次他看我的时候，从他的眼睛里溢出来的竟全是他的影子。活在别人的影子里过了九个月，我写信告诉他我和他的男朋友只发生的一切的一切。密密麻麻的九页纸好像在哭诉着什么，但是在他的面前我一直以来都很坚强。很快他就来了信，附带一盘没有任何声音的录音带。信上写着，替我好好的爱他，求求你，他会值得你去爱的，相信我，他不会辜负你。这算什么？我一气之下把信拿给他看了。那也是周末，西里的天空虽说是初冬，竟也飘起了雪，很冷。我坐在他的身旁，他抱着吉他，就这么无力地盯着窗外的爱情童话。半夜一点多的时候，他问我喜不喜欢夜，我 我点点头。后来撑了一把伞，我陪他走到天亮。中间他接了一个电话，经过步行街的时候，他突然抱住我，并第一次吻了我。他说，我要好好爱你。我没有惊愕，也没有像电影里那样有泪滴，只是抬起手摸摸他俊挺的脸庞，轻轻地趴在他的肩上。我告诉自己，我爱上了这样的感觉。那年元旦，我打了第四个电话给他，可是是他家的保姆接的，说他还没有出院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要求去看看他，可是他不让我去，他说他不会见任何人的。眨眼间便也到了我毕业工作的时候了，应聘去了一家报社，写了点稿子，挣了我的三餐，他也当了老师，都固定下来了，就让双方父母见个面都很满意。我决定将余下的日子和这个男人一起分享，但是在这之前我必须见见他。我按着信上的地址找到了他的家，可是没他。我坐在他母亲的对面，任凭面前的老人哭得那么的无奈，却不知道怎么样来安慰，只是抱着他的遗像，紧紧地盯着他那没了温度的脸庞，依旧是淡淡的笑容。我把他贴在脸上，还是那么冰冷的嘴唇。他的母亲告诉我，他死于血癌，2年前的时候就不行了，硬是撑到了毕业，再就是卧床不起了，就在我和他的男朋友拥吻的那个午夜告别了这个世界。后来我知道他早就知道他的病了，但是怎么样也无法挽留住他，他不要任何人陪伴他。我还知道他求他来找我的，从那个舞会以后他就注意到了我，他说只有我能陪他。我说过我打了5次电话给他，第5次打给他的时候他不在了，据说是去旅行了。回来后我并没有立即回到他的身边，而是用了很长的时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，完成了他永远也不能完成的心愿。每次都是坐火车，从一个城市又越到另一个，又从另一个飘掉下一个，就这样一直都没有停过。虽然很累，但是仍然不愿意歇息，希望火车永远永远都不要到达终点，最好一直不停轨。我喜欢那种眼前所有的东西一点一点的消失，再也捉不住的感觉，真的直到我无法自已。我回到了那个我和他同样深爱的男人的身边，他像烟火一样消失在3月的夜。